SBS live streams and podcasts are supported by advertising.
你有想过你的顾客也在听这一条广告吗？如果可以的话，您想如何把你的公司推荐给他们？ SBS 是澳大利亚最值得信赖的多语广播电台。我们提供广告套餐给各种规模的公司。我们经验丰富的广告销售人员会一路指导您如何让自己的广告脱颖而出。您可以使用自己的广告，或者请我们的制作部为您制作出任何一种语言的广告。您还在等什么？今天就把您的生意推荐给更多新的客户吧。详情请咨询广告部，邮箱是 sales@sbs.com.au。
SBS 电台推出全新普通话播客《解读澳洲》（Australia Explained）。在这里，你可以轻松欢快地了解有关澳洲的有趣知识。
The AUKUS agreement.
Israel batters Gaza in
热点新闻，公众话题，
拨打热线分享见解。
SBS 时事热线栏目
每周三早上8:30到9:00播出。
欢迎您继续收听 SBS 广播中文普通话为您带来的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我们看到唐纳德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前表示呢，将延长 TikTok 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上周六晚在美国停摆的 TikTok 呢，随后就恢复了服务哈。上任后我们新闻也提到特朗普呢签署了相关行政命令。
嗯，现在是给予了75天额外的时间。听众朋友，您怎么看待美国 TikTok 禁令带来的影响？是不是你觉得我们接下来会看到更多涉及到社交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博弈呢？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时事热线。
我们的热线号码依然是1300-799-323 1300-799-323，非常欢迎您拨打参与节目，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在接听听友电话之前哈，下面您简要回顾一下相关的内容。TikTok 在美国时间上周六晚上停摆之后呢，已恢复在美国的服务。该公司呢，在定于周日生效的全国禁令之前呢，关闭了其服务。然而周日啊，当时还没有宣誓就任的唐纳德特朗普就宣布呢，他将在周一就职后呢，发布行政命令，延长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TikTok 的服务呢，随后就恢复了。
TikTok 呢就感谢特朗普，说这是反对任意审查的坚定立场。那今天我们新闻也跟大家提到了哈，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延长 TikTok 法律禁令生效前的期限，给予了额外的75天的时间。
这次延期呢，旨在使这款中国拥有的流行应用呢，有时间找到潜在买家，避免因国家安全问题而被关闭在美国的业务。特朗普呢也下令司法部在75天之内不得对 TikTok 执行法律规定。
他认为可以达成交易，而且说呢，他对这个社交媒体平台很感兴趣。他说他认为美国应该有权获得 TikTok 的一半股份。他说 TikTok 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价值达到5000亿美元或者更多。那这数字呢非常的惊人，如果他不签署就一文不值，如果总统签署了，价值可能达到10000亿美元。
听众朋友，您如何看待美国 TikTok 禁令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是否将看到更多涉及社交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博弈呢？非常欢迎您拨打热线电话1300-799-323 1300-799-323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听友电话。在接听听众电话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温馨提示哈。本节目不预设立场，欢迎您在尊重他人前提下呢，表达自己不同的观点，不对他人观点进行评论，更不要进行
人身攻击。
接下来我们接听听友电话，这位是赵先生。赵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
您。
您
请
讲。
在这个说这个问题之前呢，网上看了很多消息，但有一点必须要澄清的，就是说是都说是美国基于国家利益把这个事情给禁掉了。如果这样弄的话呢，那你们专家说的，你们这个请的专家说的是打压言论自由呢，就坐实了。实事上呢，是英国正好被他们说反了，是因为 TikTok 在美国运作严重伤害了美国言论自由的环境，从而导致了美国国家利益受到了损害。他的英国关系是这个样子的，不是打 记言论自由，所以在这个法院的驳回当中呢，也明确的说明了这一点。所以说呢，专家们说的说由于什么出于国家利益，这只是一个果，但千万不要把因给搞错了，否则呢，我们就认为哎呀，美国现在在打压言论自由，其实呢，这是一种混淆视听的说法。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打压言论自由，至于中国政府是不是迫害了言论自由，至于中国政府在这个 TikTok 上面的所采取的这些行为是不是伤害了美国的言论自由，那么这一点呢，在美国的法院上有很多很多的案例，包括这次打官司最后还是输，这一点呢已经不是争议的焦点。争议的焦点就是说两个，一是总统为什么会这样做，因为这个是总统的一个特权，他有权利这样做。那么在总统下达这个75天的禁令这个时候，TikTok 在美国的运作正常，这也是非常合理，并不存在靠该开心或者并不存在悲观的这么一个东西。另外一个就是说 TikTok 川普说用50%，其实这个法案已经不单单是一个行政命令，在这个美国三权分立之下，这个已经是通过上下两院通过，并且通过总统签字，它已经成为了法律啊，不是一个什么行政命令可以随便改的，它是一个法律，并且这个法律在 TikTok 公司的上诉过程当中经过了最高法院的认证，也就是说这个法律就是这样子，必须100%的剥离，否则呢就不许在美国蹲了。那么这个剥离呢确实需要一点时间，至于说川普用什么方式进行去这个对等交换，那么这是一个政治操作，我个人认为最终的结果还是像美国法院讲的，你要么100%的剥离，要么就停掉你。那么这个100%的剥离，我个人认为中国政府跟川普政府他们一定会去谈一个条件，谈条件如果对中方对美方都满足的情况之下，也就是说最后 TikTok 可以满足美方的这种彻底剥离的方式进行并入美国公司，那么美国公司呢，美国政府也一定会用行政方法呢作为一种政策的回拨，那这个我们就不知道。我个人认为有几个东西呢，我认为川普是不应该去碰的。第一是对中国的高科技禁运，第二对中国的关税放松，这是最重要的。至于说国际关系了，台湾问题，那个中国政府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办法来谈条件了。所以从这一点上讲呢，我觉得川普的做法呢是争取一个行政手法，为美国呢争取更大的利益。那么总的这个问题，我认为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事情的起因是因为中国政府破坏了言论自由，伤害了美国的利益，是这么个因果关系。这是我个人观点。
谢谢赵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
欢迎继续拨打。
接下来这位听友是史先生，史先生您好。
哎，两位主持人上午好。
上午好，
上午好。
我不知道啊，我们一些观众在硬要挽回什么面子，我不知道。您在那个 X 上你可以看到，无论是美国之音、亚洲自由电台、美国国防部的新闻，还是美国的一些议员们，包括那些大使，美国的那些大使，他们自己的推特上都一而再、再而三明确一个观点，因为美国的国家安全的原因，把 TikTok 给禁掉了。但是我们现在还是有人在说他不是这样一个人，是因为他违反了自由。那个 TikTok 什么时候违反过自由？即便是在那个周受资的那个听证会上，从来没有谈到过怎么危害他的自由，对不对？所以我觉得我们有些听众在说话的时候，
您表达自己看法，石先生。
对，我就说我们至少是应该以事实为基础，如果离开了事实这个基础，我们再大方胡乱说的话，那就没有意义了，对吧？那个 TikTok 很明显，就像我刚才所说的，所有的那些官方媒体，包括美国自己的媒体，都说是因为那个国家安全的原因。那么好，如果同样的事情，中国因为国家安全的原因封锁一些东西，对吧？比如说抓几个人，这是不可以的。美国为了国家安全利益，他都可以这么做。那么美国自由民，这是给美国所谓的自由民主的形象啪啪打脸，对吧？而且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过去包括那个华为的事情也是一样，他可以把，也是因为国家安全的原因，可以把个华为给禁掉。 那么中国没有按照国家安全的原因把 iPhone 给拒掉吧，对吧？所以所谓的自由啊、民主啊、灯塔啊这些东西，随着一波又一波的事件的发生，特别是随着川普的上台以后呢，大家都可以看到到底什么原因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有一句话说，没有到过苏联不知道社会主义，没有到过美国不会对自由民主那个失去信心，就这么一个原因，大家自己去理解。
好，谢谢石先生看法，谢谢您。
那个主持人的话题提出在对今后有什么影响？很多我在网上可能很多人都看到这样一个新闻啊，就在评论都说那个 TikTok 不了，以后中国可以开放那个 X 啊，开放那个 YouTube 啊，开放什么东西，谷歌等等之类。那我想在这里再一次的提醒各位，大家都要注意一个起码的一个知识，任何一个人。进入到包括我们自己在进入澳大利亚的时候，我们都必须签署我到了澳大利亚遵守澳大利亚的法律这样的文件，对不对？包括我们加入澳大利亚公民也好，成为澳大利亚的永久居民也好，都得签。那么一家外国公司当进入另外一家公司的另外一个国家，他同样要签署这样一个文件，就是说你进入这个国家进行运营，你必须遵守这个国家的法规法律。那么很可惜的是，谷歌X 也好，谷歌也好 ，YouTube 也好，他们不愿意签署这样一个法规法律。
好嘞，谢谢石先生看法，谢谢您。
不是中国不让他们进来，是他们主动放弃了进入这个市场。
好
吧，
谢谢石先生看法，谢谢您。
谢谢。
非常欢迎您继续收听《时事热线》节目，我是刘俊杰。
大家早上好，我是谢欣。
您如何看待美国 TikTok 禁令的影响？您觉得我们是否将看到更多涉及社交媒体和大型科技公司的政治博弈呢？
欢迎大家继续拨打热线1300-799-323，
来分享您的观察和看法啊！请听友们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位听友是陈先生，陈先生您好，
是我吗？
是您，您请讲。
啊，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这样 ，TikTok 一个起伏很大，24小时从被禁然后到解禁。那么美国总统宣布他就是因为就代表法律的象征了，就是75天过渡期。那么从这个话题产生出一个讨论呢，我也听了，特别是刚才你们节目采访一个专家，我认为我还是比较认同他的这个观点的。首先呢，对待那个媒体社交媒体啊，大家不能否认一个观点，就是什么呢？他都是为某些利益服务的。首先有经济利益，再是商业利益，对吧？经济利益就涉及商业利益，然后呢，都是有政治倾向的。这一点来说，我们不讲什么制度，啥个这个制度那个制度好。所以呢，我们作为听众也好，作为朋友来说，我们认为这些存在是必然的，而且是大也我们讲的一个中国也政府也是一样。我们不讲党派，先讲政府。他对媒体抓得很紧，所以当时卢普跟 Murdoch 永远进不进去。对吧？这个我以前讲过，我记得这个话题。所以现在你禁不住了，因为为什么呢？你要禁是禁不住的，什么是颠覆政府啊，或者影响什么大选啊，这种东西的嘛，都是它一个原来媒体的自己的功能。那么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产生了什么纠纷了呢？就认为好像这个是政府这个言论自由，我跟你讲，这个东西全都自由，你封不住了。永远封不住了，因为高科技的博弈是永远朝着先进的方向发展。你报刊就一点点淘汰，现在看电视的人都不大有了，对吧？这个是问题。然后呢，我们必须看到一个问题，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它是有一个两派的一个就是博弈的。你像微软也好，像那个比尔盖茨他支持那个拜登，然后呢，好莱坞明星也支持拜登，那么特朗普也支持特朗普。你要知道。TikTok 有，我们叫抖音嘛，1.7亿人啊，将近美国人口的一半，它这个影响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必须要看到，就是说作为澳洲政府也好，我们也采取过一些措施。当时我们谈论16岁以下不能用社交媒体嘛，对吧？有一个我们参加过，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老百姓要看到的问题，这并非全都出于政府。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
啊，这经济影响政治是必然的。你每个国家不是某种制度的话，所以我们有些观众呢，就是大家要尊重事实，尊重事实是一种基础，否则的话你还会落后。
好嘞，谢谢陈先生看法，谢谢您。
好不好 ？OK。
谢谢听众朋友，热线电话依然是1300-799-323，请您言简意赅表达自己看法。这位是胡先生，胡先生您好。
哎，你们好。
您好。
又要快新年了，祝你们身体健康。
哎，您也是，祝您身体健康。您请讲
啊。其实呢，我可以讲我是没有文化的人，不过有时候我看这个世界很多地方，他的政府他是看到中国有钱赚地多，他就要抢你的钱。美国跟印度差不多一样的，所以我们感觉到身为一个中国人华人，我们最重要要有一个中国心，因为我们永远永远就想到我们的中国。所以现在这个为了钱财，这个美国什么言论自由50%，全部是屁话。他看到中国的企业能够赚钱他就要抢，印度也是这样。
好的，谢谢胡先生。
所以很多人讲中国不自由，有美国有自由吗？他们看得清楚。所以我们只要我们凭自己的良心做一位中国人。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胡先生，谢谢您的看法。接下来接听下面一位听友，这位是 James。 James 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好、哎、
你好、
我首先说呢，那个美国打压那个 TikTok 呢，其实是出于那个政治为经济服务。因为怎么样呢，你看看它的影响力多大，1.7亿的美国人使用，这个不单只是给美国一个自由发表言论的平台，而且呢也给他创造了就业的机会。为什么？他以后在上面呢可以推销他的产品啊，小小的啊几分钟几秒钟。所以有些人呢不理解，他主要说呢利用国家的安全来打压他。后来呢因为他的母公司就是那个抖音嘛，他就用 TikTok 这个国际版在新加坡是注册，然后是船只也是那个抖音的。所以呢他就想避开他说什么那个
对，之后还有这个结合国会的一些成员的咨询哈。好嘞，谢谢 James 您的看法。时间我们留一点时间给下面一位听友好吗？谢谢您，谢谢您参与。接下来这位是洪先生，洪先生您好。
哎，好，我认为呢，新闻的话，它或者是媒体或者是自媒体，它应该是相对独立的，而且有的时候不应该以国家安全为由去干预很多私人或者是民间的事。因为我觉得媒体有的时候作为第三公权力，包括自媒体，我觉得它应该是相对要独立一些的。那么如果以那种国家安全为手段去，你就是香港嘛，它有的时候之前国安法大家不都是挺反对的嘛。我想其实美国这个让我想到进 TikTok 让我想到了就是香港反送中或者是那个。
好嘞，
调理一下。谢谢。
好嘞，谢谢洪先生看法，谢谢您。听众朋友，由于时间关系，今天节目要和您说再见了哈。今天节目中的听友个人言论不代表 SBS 立场。无法参与到电台半小时节目表达的听众呢，请登录 SBS 普通话节目 Facebook 页面。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